接着为您播出打开戏箱说故事。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
打开戏箱子，看见台上的精彩一刻。戏箱子里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戏曲专家王安琪、罗世龙和您一起打开戏箱说故事。
各位 IC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打开戏箱说故事节目，我是罗世龙。
我是王安琪。
我们节目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8点首播，星期天下午1点重播。那么您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找到我们的节目哦。那有任何的疑难杂症，或有任何的这个看戏的点滴感想想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随时写电子小纸条给我们，然后记得要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更多更丰富的这个内容跟大家分享，欢迎您常常跟我们一起打开老戏箱说说新故事。
是，
对啊，我们今天哦，就是来了一位贵宾，
吕玉坤老师。
吕老师好，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石龙老师好，安琪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吕玉坤
是的。
因为吕老师啊，在台湾多半是以教学为主，在台湾戏曲学院教学，所以虽然他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又是编导，可是我们一般听众朋友跟他接触的机会不多。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吕玉坤，金玉良缘的玉，坤是两个方，然后一个土，方块的方，那个方方土，吕玉坤老师。我是怎么会认识吕玉坤老师的呢？其实是跟国光有请北京的安云武老师到台湾来教学，教了很久，尤其是周慈爱，跟着安老师学了很久。那么安云武老师有一次就跟我提，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吕玉坤在你们台湾呢，他又能唱老生，又能唱花脸。他说他本来不知道您在台湾，有一次好像是过马路碰到的是吧，还是什么？他说他在台湾呢，哇，他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个人才在这边。安老师当时就说，我们应该是，应该不止让吕玉坤老师教学，应该让他多多的有发挥的机会啊。然后我跟吕老师有一次有一个实务的一个渊源，怎么讲呢？我那阵子那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安云武老师特别请吕玉坤老师做炸酱，北京的炸酱面的炸酱。
老师您说是原来是这个食物，我刚以为是说戏曲食物。
不是美食
吃的那个
美食。所以安云武老师在北京隔空
八号施令
拜托吕玉坤老师做北京炸酱给我。所
以吕老师是北方人，对，会做炸酱。
是北方人。炸酱是你们的拿手的
绝活，
绝活炸酱面除了做那个什么，还要做那个什么叫马子啊，什么就是菜马，什么
对，叫面马，对，
面马，
对，
就是我们说就是黄瓜丝、胡萝卜丝
配菜的
配菜，
面马
叫面马，
对，
马就是那个
马头的马吗？还是
对马头的马？对，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叫面马，好有趣啊！可是那个炸酱好好吃哦。
谢谢安琪老师。
对啊，您在台湾多少年了？
差不多二十年。
当初是怎么
这个因缘际会是怎样？
对，一来就是在台湾戏曲学院是怎么来的？对，
我太太是高雄人，她是以前在复兴国剧团的笛子。
文武场里面的笛子。在复兴。
我们结婚以后本来是想去北京，然后我在那边也都工作啊，都安排得很好。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健康的原因，所以呢我太太就不行，试了几次啊不行，对，她在那边有一个过敏的问题。
过敏。
对，当时那边的空气空污的问题很严重啊，所以呢几次比较严重的去医院呢这个治疗，然后后来就先暂缓，后来不得不那个就先 我把那边的工作先终止，然后就过来这样。
可是您是怎么认识的？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
以前我随团来台湾演出的时候这样认识我太太。
最早随团来那是哪一次啊？
那个时候我在中国京剧院，现在的中国国家京剧
院，
对对对
对，
更早的时候。
很早，是哪一年啊？
应该是在90年代。
哦，93年是第一次来，
次
对，93年第一次来，
对啊，
那个时候您就来了。
我忘记是具体是在哪，因为几乎那个时候差不多每年或者一段时间就会来了。对，
一开始袁世海啊、杜近芳，然后那个谁，杨秋林，
是，
通通都刘长瑜都来，所以那时候您就差不多那个年代就随团来了哈。
再往后一点点，
稍后一点点，
对对对，
就余奎志稍微长大一点以后。
哦，
所以来，可是每次来时间也很短，可是您就认得了同行，就是复兴剧团的笛子，是吧？就陷入爱河，
缔结良缘了
。所以您夫人在北京会过敏，所以就您过来了。您就原来是这样子的一段姻缘。所以您来的就是在台湾戏曲学院，也就是复兴剧校教学。
是。
所以来了20年了哈。所以就是主要是教学为主，所以您的演出就稍微少了一点哈。
是。
可是我记得看过您的那个1/2Q 这个昆剧团，这个昆剧团昆，可是它叫1/2，就是昆跟装置艺术啊这些跨界的合作，当然就是我们的戴军芳、杨汉如为主的。那么他们演过一次《恋恋南柯》，就是汤显祖的《南柯记》，然后《南柯》里面邀请了您，然后刚刚罗世龙也发现您还演过这个《半世英雄》李陵，您演的是苏武啊。是杨汉如演李陵，黄雨玲演的那个公主啊，您演的苏武，对，那个我也去看了，对，可是您在复兴本身就主要是老师，可是最近我们看到您成立了一个剧团，我看到的时候蛮讶异的，居然有勇气成立一个，而且叫利翁美学剧场，利翁是那个头戴斗笠的笠。就是李立翁，
对，
李渔，
对，
清初著名的戏曲家李渔，您把这个剧团取名叫李渔李立翁，立翁美学剧场，而且您推出的创团首演是项羽本纪，我看到的时候觉得一定是满腔热情跟理想才会创这样的团，而且选择了项羽本纪。您特别用项羽本纪，我们都知道司马迁是项羽本来只是诸侯，只能放列传，然后司马迁特别把它放在本纪，那是帝王，可见他对他的人格的尊敬，所以您的剧名不是叫项羽，不是叫楚霸王，不是叫霸王别姬，是叫项羽本纪，一定有您的很多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是怎么会想到要创一个剧团，是跟您的教学的同学的反馈跟想法有关吗？然后怎么会想到选这出戏？
首先在安琪老师面前谈鲤鱼、谈司马迁、谈史记，这个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压力山大的非常唏嘘的事情。
那里我们很佩服，
没有没有，
您敢做这样的这个决定。
诚如刚才跟您讲的，我就是一个演员出身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关于演戏呢也曾几何时有过这样和那样的一些思考。为什么有的老的演员老前辈他们一上场就是那个历史人物仿佛再现了一样为什么有的时候一出戏一出经典的戏已经脍炙人口了，可是他再演你还是想去看还有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底老说继承到底要怎么样继承发扬到底要怎么样发扬在我来说以前这都是一些口号性的东西对我没有什么然后我谈到刚刚教学在台湾的确教学是我很长的一段的生涯 在教学当中呢，我就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反而在教学的当中学到了一些曾经我在做演员的时候没有学到的一些东西，在给学生教戏甚至是编戏，因为有的老戏还会要照老的方法老的路数套子那样演吗，老的那个套、老一套那样演吗，其实已经不太适合了，甚至连学生自己都不明白那个时代的一些陈词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在通过这些小的点点滴滴呢，让我慢慢的有点觉醒。我看起来我以前的当演员的这些疑问是正常的这个戏曲要与时俱进，不是说观众要怎么怎么样，而是说表演者自己要可能要先做到，作为演员来说
对
所以呢，后来呢，也在一些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他们后来又回来跟我说您为什么不自己演戏呢？您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非常支持您，如果您这样做的话。后来我说我后来想了很久，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然后我们以前的有一些老师呢让我们看先秦偶记啊，尤其是看他关于演员怎么演戏跟这个演员跟剧本有什么关系，怎么样塑造舞台形象怎么样等等这些。然后后来我就想这个看起来这个鲤鱼他的这个思想很值得我学习和关注尤其呢我是对于鲤鱼说的这个听新曲而忘卷闻旧曲而思卧然后他也说这个旧葫芦里边装新酒，对于演员的我当时的认知来说，这几句已经足以让我耳目一新了，
是
因为这已经几乎囊括了目前我们这一代演员应该做的，在舞台上应该做的最正经的正经事了，就是应该你把全部的思想和全部的精力投放在刚刚他这两句话上，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对，
所以是积累了多年的一个表演经验之后，然后呢厚积而薄发，现在成立了这个笠翁美学剧场。
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来跟吕老师再来谈一谈这次要带来的《项羽本纪》这出戏。
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打开戏箱说故事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吕玉坤老师，他成立了笠翁美学剧场，而且还即将要推出，在四月份要推出项羽本纪这个戏。
四月几号啊？
四月六号和七号。
四月六号七号在大道城。
对，
是
推出项羽本纪。
对，
这个剧名就叫项羽本纪。
对，
这个非常特别
对，但是刚才老师其实特别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是因为有同学就是跟老师鼓励，然后就是希望老师也可以成立一个剧团，所以这次这个演出也是跟老师的学生有关联吗？
是的这里边有一些是曾经在学校教过的学生
您一定上课的时候有很多理想很多想法
春风化雨
春风化雨他们感受到了所以才会来提醒您可以成立一个剧团呢。所以这几位在这次有演出的霸王是谁演啊？
霸王是我自己演
所以您编导演
还要经营这个剧团
又是团长然后又是导演又是编剧然后又是主演很累很厉害不过可见您一定有整套的想法
是
那么虞姬里面一定有虞姬吗
虞姬是严雅娟
严雅娟就是最近复兴很红的这一位
是
然后
司马迁是张世刚
张世刚
来饰演
张世刚曾经在国光待过非常有气质个儿高高的
是
他演司马迁
司马迁刘邦是由叶信威
哦，叶信威，哦，我知道那位，他是本来就是就很好的一位花脸，也他也是非常好的演员，后来在真剧场
是
他不以演出为主了，
是是，
偶尔客串还是非常的惊人，
是是是是是，
哦，他是
刘邦，刘邦，哦，
然后
黄君成来饰演范增，
哦，黄君成的范增啊，
嗯哦，对，然后我们还有另外的虞姬，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出现的虞姬，
哦，
那另外一位虞姬是由吕嘉男来扮演，
吕嘉男，
是是是，
哦，所以一听这个就是有很多的想法，很多时空的穿梭，对照，
是是，
对
对，然后相伯是由曾冠东，
哦，曾冠东啊，
相庄是由苏建宇来扮演，
哦，苏建宇，哦，
对，
这几位都是目前表现非常出色的演员，
对，哦，还有韩信是由林振汉，
哦，林振汉，
是是是，
哦，小林子，哦，是吧，
是，大概是这样
的，他很好，那个武生 是，
嗯，
所以就是基本上是复兴剧团，就本来叫台湾戏剧学院台湾金昆剧团，现在改回来叫复兴剧团了，
是，
嗯，
就主要是复兴的几位演员，还有一些是复兴毕业而后游离在外而又有很多表现机会的这几位，嗯，
对，
哦，所以这样的很好，这样的组合非常的新鲜，欸，对，嗯，
对，老师一号召同学就来加入了，
对对对对，
他们本身呢也对于这个戏曲呢有很浓厚的很高的
热忱，
对，
他们也有很多想法，
是
是
是，
其实还就是老师带给他们就以身就示范跟作则，所以学生感受到了，对，就愿意加入这个制作，
对
啊，
对，那您对这个戏一定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想，而是存在心里很久了哈，嗯，对不对？想要编一个项羽的戏，而不是《霸王别姬》，一定存在心里很久了。您最初是怎么个发想？跟看传统的《霸王别姬》有关系吗？对，
嗯，小的时候都学过啊，花脸嘛，啊，或者武生嘛，都会接触到《霸王别姬》。
嗯，
但是呢，总是觉得这就好像是一个画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呢好像是看不到他的真正的跟人有关的，跟人的血跟血肉跟思想跟内心情感这些有关系的，可是呢这恰恰是我们当时那些老师，好的老师每天都在教育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啊，终于有一天啊，听到啊一位在大陆很有名气的导演，就是仁义的林兆华，给我们讲课，
嗯，
当时就说我就看这个项羽，就咱们就他随便举一个例子，
嗯，
用这个霸王别姬举例子，
嗯，
这个项羽你看坐在后面啊，就像一个雕塑一样啊，可是呢我们摸不到他，抓不到他，
嗯，
这个人物他到底是怎么样想的，他的思想到，
嗯，
意思是啊，他可能原话我记不清了，
嗯，对对对，
但他是这样的意思，那在今天你认为在今天这样的观演模式当中，
嗯，
我们还能回到清朝甚至是民国的时候，
嗯，
我们还能回到那个时候的观众的情态去吗？
嗯，
当然在主演中心制，戏曲是主演中心制的这样一种大前提之下，观众来就是来看角的，
嗯，
我就看梅兰芳好就好了，
嗯，
听这段，
嗯，
二六南梆子啊，看这段舞剑挺好啊，至于这后边怎么样，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能再这样，
嗯，
你还能漠视他的意思，还能再漠视这样，哎，这当时给我很大的一个，
嗯，
我当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时那个时候一个作为一个学生，
嗯，
啊，思想没有那个，但是听着有道理啊，这也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虽然已经在努力，但是终于在大概两年吧，两年之前我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刚好呢也觉得说现在有些作家，我看过一本书啊，他的这个思想也很前卫，他说这个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这个诗比历史更真实啊，诗呢当然也包括像文学艺术啊，
嗯，
啊这些，我又在您面前谈文学，这个有点这个有点如坐针毡，这个啊，但是呢这个倒是给我启发了，哎，既然这个在文学的层面啊，文学家他们可以讲出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我可不可以用他们的这样的话来进行一种反思，我可不可以重新用这样的方式来重新审视这些剧目，这些曾经学过的耳听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让他不再呆板刻板的坐在那边，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人 之间的观众没有一丝一毫的那种心灵的交汇，
是是
啊，
项羽应该是一个很，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内心其实可能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东西在里头。对
对，讲到这儿，我又想起，这还是，因为安琪老师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和鼓励。为什么呢？哎，真是这样的。
话说从头，
安琪老师啊，哎，我来台湾以后呢，我也会，虽然教学那边比较耗时间啊，偶尔我也会看一些别的一些资料、戏曲啊那些论著。我有一次我就看到安琪老师那个后边的那个大的部分呢，我没有特别，但前面那个部分的话我就特别有感触。安琪老师当时说现代化呀不在舞台上，不是靠舞台，
不是布景，
对，不是靠这些啊，而是靠讲故事的方式要紧扣现代观众的心弦，
是，
而且呢后面一句最关键，要关注人性，关注我这些东西，哎呀，这个我是讲不出来的，
我
只能复述而已，我只能复述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我当时想的，我认为啊，也许我想的不完全对，但是我觉得我认为这在跟我当时想的，哎，对我帮助很大，启发性非常大，所以由此我就想到了，再结合前面我说的，能不能我回去研究，好好研究研究当时的发生的这段史实历史，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当代的人，当代的观众的视角，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喜欢接受的一个方式，当然人们都喜欢听故事，但是我们在故事当中呢不完全依靠戏曲的形式美去诠释它，我们也会适当的跟这个，就力求用这个历史的真跟文学的美能够达到一种，当然可能我这是胡思乱想啊，但是我的目标是这样，有这样的一种憧憬，用文学的文艺的美，戏曲的美，表现的美，去诠释这个历史的真啊，能不能这样做，这个对我来说也是问号。那么这次做这个项羽本纪也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啊，作为一个前提，
是
啊，其实呢也是受安琪老师的这个那个刚刚的那个是一个讲座的一个题目，一个主题，对，
您愿意
记忆犹新，
剧透一点吗？就是等一下一节可不可以透一点，让我们更期待？
是，
完全没问题，
是
这个完全没问题。
那我们下一节来，
对，我们用文学艺术的美来诠释历史的真。我们稍待片刻，马上回来。
好期待。
我是剧场工作者傅玉慧，您现在收听的是《打开戏箱说故事》。
刚才在上一段节目里头啊，老师特别就讲到说，哎，人呢、啊、都喜欢听故事。我突然想，这不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吗？
对、啊，
所以我们是要打开戏箱说故事，
对、啊、
对吧？
对。
那老师特别强调说，其实站在一个我们当代的观众的这个角度，有时候在看舞台上的一些演出的时候，就会去思考说，那到底这个人物、这个角色跟我们之间有一个什么连结？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您在做这个项羽本纪的时候，项羽这个人物我们怎么来看他呢？
啊，这个当然是源自我们经典的剧目《霸王别姬》但是呢我这次呢是以从司马迁从他的视角来讲出这段历史的那么诚如安琪老师刚刚所说，本纪一向都是写帝王的那唯独这个项羽他根本称不上什么帝王，可是他也写进本纪，可见司马迁对于项羽他的情感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其实呢在我看来的确也是这样在这个戏里边呢，我赋予了这个司马迁对于项羽是又爱又恨对，
司马迁会恨他
但是这种恨呢其实不是那种恨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对这里边有一些惋惜有一些叹息
恨铁不成钢那种恨嘛
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等等这些情愫在这个里面然后呢我们也把一些历史上不曾记载的 连司马迁自己也承认他历史上在史记里没有记载的，但是却是在当时极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情节，也把它大胆的编写进去。但是呢，是以司马迁作为史记的编写者的一种猜想的方式。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虞姬这个人物，在这个整个的项羽本纪里边，他只有寥寥数句而已。
对，
有美人名虞，那个长姓从，骏马名追，长骑之，后面也没有再怎么谈了。那么他和项羽是怎么样认识的，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样他愿意跟着这个项羽呢，以至于至死不渝。在明明知道可以项羽是一个糊涂虫，是一个糊涂的一个，可是虞姬一点都不糊涂，他从头至尾都非常清醒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明明知道项羽最后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玄机，对对，只有这一条路而已。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的，跟着他至死不渝。为什么？所以我在这个戏里边，我总是喜欢给自己提一些为什么，也包括说项羽为什么要火烧阿房宫。当然，这个阿房宫到底究竟有没有被烧，这个历史，这个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情。我们不管，我们至少我们对于现在的一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只采用这个，因为我们毕竟是一种艺术的形式来表现。
是，
对。所以呢，基本上来说呢，我是借着用司马迁的这个视角来审视这段过往的历史，对，从中呢一点一点的来揭示，抽丝剥茧的来揭示每一个人物他们的内心。当然有些人物很容易，您比如说像范增，他就是我一心就是要帮助这个项羽来打天下，为此我要动用一切手段，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呢，在这个政治的一种斗争当中，不是只凭着破釜沉舟，不是仅凭着骁勇，也要用计。所以呢，他非常了解，他知道这一切，他也知道项羽最缺的就是这个，别人说两句好话，他马上这个人就是好人了，别人那个给个恭维几句啊，这个是我的兄弟了，刘邦这成为兄弟了。所以呢，他的比较好诠释。那像项羽，像虞姬啊，就需要多一点的思考。对，因为我们要给出的是一个能够站在这个时代最前沿的一个审美之下的结论啊，也算不上是结论，算是一个对他的一个诠释吧。
是。哦，所以这个很有趣，一定是从司马迁这样一层一层的，所以有一点像司马迁笔下的一个世界，是不是？
是
他如何构思，
是
去写这个本纪，而且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本纪，这个他都有。所以司马迁的戏也蛮重的，
是。
对，而且张世刚那个形象还蛮文人的形象。
对，
我觉得这有两层，因为一般就是刚才我听到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李玉坤老师自己去理解项羽这个角色，其实还通过司马迁的这个视角，其实也就是说，其实这中间又还增加了一个是李老师怎么样去理解司马迁这样一个人物。
对，
这其实是很多层次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很棒哎，那有鸿门宴，
是
也有
鸿门宴，对，
所以这些关键的这些地方都在
、
对哦，
是
哦。那有没有用到就譬如传统霸王别姬的二六啊，或是南梆子、啊、
有的，
也用到，
所以也是要满足一下观众的这个需求的。
有舞剑吗？
有也有舞剑。
对，然后如果说观众来看了项羽本纪，然后最后看到最后没有舞剑，会不会
有
一点失望？
有二六南梆子，
还好，
前面的摇板都有。
哇，
对，
可是整个的叙事是更丰富的，是更深刻的。
事实上呢，如果用电影手法来表现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司马迁他在一边写史记，他在大脑中一边在回想这段历史，追忆这段历史。有的地方呢可能他自己要脑补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是猜想，连他自己也会表这样。对，
是
这样，好过瘾。
对啊，刚才吕老师讲到电影哦，其实像大概我这个年纪的很多观众，其实
张国荣，
对，可能当时接触到京剧可能就是因为看了那个电影的霸王别姬，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就是京剧的一个经 经典的代表作这样子，对啊。
那然后来看了经典的
经典，发现跟电影不太一样。
很多人带着对张国荣的想象来看我们京剧的《霸王别姬》，就会觉得我好像
有点失望，
有点失望。
也不是说失望，就是说不太一样，就
不太一样。对，哇，那您这个想法非常棒哎！我看是导演是有两位，还是我没有看得太清楚？是编剧是您是吧？然后还有一个王台强是导演，
他是也是编剧，
也是编哦，两位编剧好，然后导演是您
是
对哦，所以王台强是您的同学吗？
是我北京的同学，
北京的同学。您在北京是原来是那个哪边的？
我在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
哦，在中国戏曲学院导哦，导演哦，所以您跟王台强是同学，
是
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的
同学，是。
可是您从小是做科，是演员，
演员
对。您是学花脸还是老生？还是
我小的时候最开始是学花脸，
花脸。
对，
然后可是
后来也慢慢接触到还有武生。
哦，老生武生
的这样。
那您也在北昆是吧？
对，
是
我后来也有段时间在北方昆剧院。
哦。所以做科的时候是京剧，然后后来戏剧学院是读导演系，然后又在北昆，又在中国国家京剧院，
哇，
好厉害，
文武昆乱不当。
对，所以来到台湾教学就很好啊，就影响了很多同学。那么这次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自己跳出来啊。好厉害，真的好厉害，成立一个剧团然后来创出一台戏，这多不容易的事。而且刚刚听您讲，我们对这个戏非常非常期待，它有好几层的，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看这样，像那个唐美云那个光华之君，
对，
那个写源氏物语是也是由作者作者自己上台
是
剖析他笔下为什么是如此。
对，就我们不但想要了解这个人物，也想了解这个
作者
对啊，
对，为什么去这样
写。对，其实现在的观众其实还蛮喜欢知道说这个人到底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个性格啦，或是这样一些行为举止啊，这个其实像我自己就很迷惑。当时看了这个《霸王别姬》，就是那个，就当时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在想，就也顺便问一下吕老师好了，因为他最后那个《霸王别姬》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对项羽的认识在就是最后那一段，就我一个普通观众，可是那应该是一个很两人的怎么说，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现场。
是，
那可是。坦白讲他们所想的那些事情我们后人怎么会知道呢？怎么会去了解到他们怎么去想这个事情呢？
对，所以作者的想法跟刚吕老师说作者有很多脑补。
对啊，
对，有的史记里没有写，可是戏里会这样编，那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就您就可以再从作者到他的笔下就有一层一层的抽丝剥茧的这个呈现。
所以施龙老师刚刚那个问题我想到了，就比如说像司马迁，他在这个项羽本纪的最后的部分，他针对于霸王，我们一直耳熟能详的一句词，无论是戏曲观众还是非戏曲观众都知道，此乃天亡我楚，非战之罪。那司马迁怎么样评论项羽你说的这句话呢？真的是天亡你楚，非战之罪吗？他的意思就是，这不是我不能打，我项羽很能打，我还不能打，的确他倒是真的很能打，但是这不是说你可以用，这是老天爷不让我成功的一个推辞，不是啊？也就是说司马迁对这件事否定了，他说什么岂不谬哉，这个是原文，在你看那个史记的原文，岂不谬哉，你讲出这样的话岂不谬哉。可见司马迁他完全不认同，他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不是这个原因，是在其他的，更能够让我们以人深思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这个戏里面想要强调的一个部分。因为人往往对于自己的弱点，比如项羽他到死他都没有承认，这个是很可悲的事情。
是，
所以司马迁我的猜想，甚至我在想，有的时候他是含泪写完的最后一个字的，因为这个泪，这个他含的这个泪呢，对我来说，我 从导演的角度来说啊，我认为这个泪有好几层层面，就好像刚刚安琪老师也说的是，它是一种怎么说那种恨，不是说那种恨了，它是一种哎呀，我该怎么样说你的，你到死都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对来形容这种复杂的这种情感。
对啊，
对，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就是说假设项羽最后就认错，就是说其实哎我自己也有点问你，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也就不至于失败的这个一败涂地了。如果他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的话，
是
说不定吧，
是
个性，这种个性的人，
对啊，所以就没办法，
就是会这样走下去，
对、啊、没办法，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其实就会觉得这个戏有很多，它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就霸王跟这个虞姬就是生离死别，不是这么一个五五剑这样子，他霸王就坐在那边，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甚至可以投射到我们当今的一些人性的部分呢。
对啊，我觉得一定本身对于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的剖析都非常的深刻。
啊好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聊这出戏。
好的。
现在收听的是打开戏箱说故事节目，今天邀请到吕玉坤老师来跟我们谈谈他这个即将在四月初要演出的项羽本纪、哦、那刚才讲了很多关于项羽、关于司马迁的一些观察，其实我自己有个好奇，就是说尤其这是一个创团作，那有时候我们好像选择一个角色，有时候是可能是自己对这个角色特别的喜爱或者特别的认同、啊、那我就特别想请教吕老师，就是那您自己本身对于项羽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是这样一个角色，您有特别的这个什么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如同司马迁给出的答案一样，对于项羽呢是又爱又恨，他是一个英雄，可是呢他也有很多在人性当中的弱点这些弱点呢恰恰是他致命的，
是
导致他最终的失利。正如这个司马迁在《史记》的最后当中写道，他说项羽总是说此乃天亡我楚，非战之过或者非战之罪，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台词。可是司马迁对于项羽这样说这个话，他 他就给出了四个字，岂不谬哉、
嗯
啊、他不同意、
嗯、
意思是这不是理由、
嗯、
这个不是最主要的理由、
嗯、
甚至这不是理由、
嗯、
有更加深刻的更加发人深思的理由、
嗯
啊、是你不知道的，你至此都没有悔悟的、
嗯、
啊，这样的事、
嗯，
这个在他的里面其实也有写出来了，已经能写出来。
嗯、
所以呢、
嗯，
我抓住这一点啊、
嗯嗯，
对于项羽历史人物的一个项羽呢，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反思。
嗯，
我也可以从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悲剧当中吸取教训啊、
嗯。
我觉得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可能跟我的想法有雷同的地方，
嗯、
在今天这个时代、
嗯、
的确我们在各种大小的战役啊的上、
嗯、
其实都可以把项羽的失败作为吸取教训的一个、
嗯、
一个来源。
嗯，
是。但是我想您应该还是，因为您好像说小时候就学过这个戏，对不对？所以对于项羽这样一个形象，应该还是挺喜欢的吧？
是。
此项羽跟彼项羽可能就是分开的这样子。
对于塑造舞台上塑造项羽这个角色的艺术形象，
嗯、
我是很有兴趣的、
嗯。
对，因为呢，他在这个《项羽本纪》里边，他已经不完全是、
嗯、
以前我们在传统戏里面的那个项羽，因为那个项羽呢不足以能够表现出这个戏要道出的剧情戏理以及阐释出的这种思想性，
是 是, 是，
所以要加入今天的一些思考和艺术手段进去。
嗯，
可是扮相还是原来的传统的项羽的扮相，
对
对, 对，
扮相还是用原来那个就是杨小楼的那个脸谱。嗯，
就蛮好认的，现在大家看到，
双脸是吧？那个
是是是是，
对啊，
对，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是项羽来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好，他的形象在那里，不要去改造他。
是，
可是整个的人物设计和人物性格的分析是全新的。
对，是。据说这个项羽这个脸谱，它本身就有带有一定的这个示意性，就比如说他的这个眼窝和他上边前面那个中间的这个通天，都共同构造出一种暴躁性格，暴躁，以及呢容易冲动，
嗯，
而且呢比较简单啊，不会去想一些、破釜沉舟以外的一些事情的，对，这样的一种。
那这我就更好奇了，就是什么样的女生会喜欢一个暴躁，然后这个好像
对
呀、啊，什么原因啊？以及为什么就是这样死心塌地跟着她？如果她有这么多缺点的话，
是在《项羽本纪》的这个虞姬里边呢，这个虞姬跟项羽的相识，他们是在战乱当中相识的、
嗯、
那么项羽呢，他的目标呢很简单，他就要平天下啊、
嗯、
有我项羽在这儿，谁都不能再动武再动粗、
嗯、
我要有我镇住天下就会太平、
嗯、
这是他的简单的想法、
嗯、
而虞姬呢也是感叹，由于这个天下大乱，刀兵涂炭，老百姓呢流离失所，他是怀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嗯、
那么他呢也想到秦国秦朝的这个皇帝之所以败亡、
嗯、
就是因为让天下的老百姓憎恨他们，失去民心等等这些、
嗯、
啊，让天下大乱。所以他跟项羽曾经有过一段表白，说你取得胜利以后，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啊，这个秦王啊。所以呢，这恰恰迎合了项羽的想法。项羽是一个，在我看来，项羽是一个他并不想真正称帝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并不是像那种的，对，他打天下是可以打，他平诸侯也可以平，但是他并没有说那个像刘邦那种很明确，我就是要当皇帝，对。而虞姬呢劝他的这番呢，让他做一个正直的人，你要即使要做一个皇帝、
嗯、
你也要做一个这样好的、
嗯、
啊，你要行事正直、
嗯、
那么是不是由于这些的原因，让项羽在后来的鸿门宴上决定、
嗯、
我就是不以偷袭暗算暗杀的方式消灭刘邦、
嗯、
我要灭刘邦，我也要光明正大、
嗯、
以君子的方式、
嗯、
我做一个正人君子的方式灭你刘邦、
嗯、
当然这同残酷的现实的斗争是 不相容的，
他这个人不能搞政治，
对，你这样想人家都不这样想、
啊、
所以呢、
啊、
这种种如果按照我们传统戏来演出的话，嗯，很难能够说让我们今天的观众能够满足到、
嗯、
哦，我能够剖析，我可能够洞悉人、
嗯，
人物角色的内心到这个程度、
嗯、
我能够真正的可以说透过一场戏曲的演出而透视整个司马迁的笔下的、
嗯、
项羽本纪、
嗯、
当然不能整个透视啊，那个说的太大，至少有一部分我可以说、
嗯、
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嗯、
历史曾经这样记载过、
嗯、
或者说记载以后我们可以这样诠释、
嗯
哦
嗯、
所以呢我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想来做这个戏。
嗯，
哦，这真的非常让人期待耶。
对，放到今天的那个政治环境下、嗯、我们来想话，其实就想通了耶，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因为我们每天看电视很多政治新闻啊什么、嗯、其实当然我自己本身也不是那么政治的人，可是我就说刚刚那样的解读，我觉得哎，好像就比较知道说项羽为什么会失败了这样子。可是你又舍不得好像去真的很苛责他这个人、
嗯、
因为他不是个什么坏人。
啊，我觉得您刚提到说以前上林兆华老师的课，就是在导演系的时候还是更小的时候，
刚好是林导演在戏剧学院刚好做一出戏，我们作为观摩和这个学习 来聆听的这样一段。对，
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这影响太大了。对，所以我看好像大陆的这个现代剧场界有做过一些关于项羽的另外的卷，像那个王小英
啊，是、
哦、他那个戏他是把项羽诠释成一个像诗人，就是他很，当然不是说他的文学那个诗了、
嗯、
就是他是一个很真性情、
嗯、
然后又真的就是并不是要称王称帝的、
嗯、
那我觉得这类在现代剧场有可能做出来，可是我们传统戏曲界能够做，那真的吕老师、嗯、哎，那唱腔全部是京剧，
有一部分不是，
有一部分
呢、嗯、我们采用这个以一种比如说江南的这样的风味的一种音乐形式出现、
哦
嗯、但是呢它却是在统归于戏曲的这样的一种和谐、
嗯、
因为它在里面的话等一下可能下一秒钟它就直接变成摇板了、
哦哦、
比较京剧了、
哦、
对、
哦、
所以这个呢只是一种示意性的、
哦、
他们同属这个像在现在的江苏常熟啊、
嗯、
啊那个这个项羽是下相啊、
嗯、
下相人也这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用一种地域性的一种这种音乐来那个拉近他们的这个背景的关系。对，
边腔是
赵璐嘉老师
赵璐嘉整个作曲这些都是他的，
是是是、
哦、
闯腔
也是您的学生、
不是不是他不是、对，
他是戏曲学，我记得他是
第一期的
那个活捉就是他拉的，对，
是是是，
对、哦、所以都是反正都是跟您很熟悉的，
是是都好朋友，
对对对，好朋友
是、
哦、我觉得这样子一些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参与一个这么有意义的创作，非常非常让人期待。
是，
几月几号？我们在
四月六号礼拜六的晚上7:30，还有四月七号礼拜天下午2:30，在大道城戏院。
大道城，
嗯，就这两场。对，
对，
非常谢谢今天吕玉坤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那也希望可以在剧场遇到大家，一起来看《项羽本纪》哦。
是，
打开戏箱说故事，我是罗世龙，
我是王安琪，
我是吕玉坤，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谢谢。很棒耶，非常非常期待，真的真的很有深度，很有深度，好好好期待哦。
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深耕文化经典，引动艺术风潮，与您共筑美善社会。